可以说是埃及的生命线。埃及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人间的乐园。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古文明世界有几个大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古文明，埃及也是个古文明。那为什么文明能在那里发祥，能在那里壮大呢？没有别的，因为尼罗河，就好像中国有一条黄河一样。那么那条尼罗河呢，就成为了他们的生命线。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尼罗河要泛滥两次，因着泛滥两次的缘故，所以尼罗河两岸的那个泥土啊，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肥沃。他们不需要祷告，他们不需要仰望天，他们不需要仰望天上来的祝福，只要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一泛滥，你根本不要耕种，你看见每一块地都是肥沃。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你只要住在埃及，你发现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生命线，尼罗河也是以色列人的生命线。所以以色列人在没有出埃及以前，你知道他们所依靠的，他们所仰赖的就是那一条河，就是尼罗河。尼罗河变成他们的生命，尼罗河供应了他们的需要，尼罗河养活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尼罗河是他们活在地上的原因。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知道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也有一条尼罗河。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在这世界生存？我们也在这个世界生存，他们所依靠的也是我们所依靠的。所以那就是指着我们所有在这个地上天然的依靠来说的。但是很稀奇，自从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你注意到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要最少经过两年，如果他们不忠心的话，他们要经过40年。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经过42年，神一定要让他们从其中经过。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旷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他们再也看不到尼罗河。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可以在肉锅旁边吃肉，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什么样事也不做，那个土地就是肥沃。现在他们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要耕种长不出果子来，他们要水没有水，因为那根本就是不毛之地。他们可以3天3夜找不到水喝，这是以色列，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西奈的旷野。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大概包括海外的加在一起，大概有160位弟兄姊妹，我们包了4辆游览车，我们到了这个以色列。我们不止到了以色列，后来我们也到了西奈的旷野。到了西奈旷野，那次大概有80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从以色列坐了飞机，然后呢，我们就降落在飞机就降落在西奈旷野。那么西奈旷野呢，就是以色列人当初所漂流的旷野。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虽然坐了许多的飞机，我也在好多大城市降落，但是我从来没有一次降落在一个地方给我的感觉，给我的感受像那一次在西奈旷野降落一样。每一次你在纽约甘乃迪机场下降的时候，你看见高楼大厦，你看见周围非常美丽的景色现在你眼前，芝加哥是如此，伦敦是如此，巴黎是如此，台北你看见桃园的附近也是非常的美丽，你香港也是这样，你如果降落的话，给你的感觉特别晚上的时候是万家灯火。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第一次，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我一直在想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形容词形容我刚刚降落那个时候的那个感受， 那现在我回过头，我慢慢才想起，我终于想到一个形容词。我想我那次和80位弟兄姊妹一同坐飞机降落在西乃旷野的时候，我在想，我可以想象那个太空人第一次登陆月亮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世界上有一块地方像这样的一块地方，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真的看见沙漠，看见沙漠不稀奇，你发现这个沙漠就是一片黄土，就是伸展到红海里面，红海这边是绿的，然后这个沙漠上面就是黄的。你仿佛一个脚踩在绿水上面，红海的绿水上面，但是好像另外一个脚踩在沙漠的黄土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你放眼望过去，你所看见那个西乃旷野的山呢、啊？那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西乃山那一带山是什么样的山。那为什么他们叫做西乃山？他们说，所以叫西乃山有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所有山都是像牙齿一样，像齿状的。那果然一点都不错，一个山跟另外一个山都是像切过的一样。你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80个人坐了车，坐了2部的车子，走了好久好久，你看不到一个人。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黄金色洒在那个山上，那么从这个山到那个山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那个山上所有的矿物质都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山上看的是一片黄金的颜色，另外一看是黑的颜色，那各种不同的颜色，特别到了黄昏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景色的美丽，因为从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非常非常的壮丽，但是就是稀奇，你找不到活的东西。你难得很难得看见有一棵树，你从来没有一棵树是一群一群的，所有的树都是孤零零孤零零，你看那棵树都是独立站在那，再一棵树又是独立地站在那里。然后我们一问，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皂荚木。什么叫皂荚木呢？皂荚木啊，原来是旷野里面的树，这个树呢是专门给骆驼吃，骆驼啊没有东西吃，所以呢在旷野里面骆驼怎么生存呢？骆驼需要吃这个皂荚木。那么但是呢，神为着因为骆驼会吃皂荚木，山羊也会吃皂荚木，别的也会吃皂荚木，所以神要告诉，神创造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木头呢只是为着骆驼设计的，别人不能。那么如果山羊要吃的话，它的胃一定要流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皂荚木上面带着刺，所以呢，如果别的动物吃的话，它不是舌头流血，就是胃出血。但是呢，稀奇的很，这个神创造这个 camel 创造这个骆驼的时候啊，神给它的舌头啊，就是很硬的舌头，它的胃也是很硬，它能够把皂荚木吃下去，里面带着刺的，它是不伤它的舌头，也不伤它的胃。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没有人要吃皂荚木，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骆驼吃皂荚木的。那么印度只有骆驼吃皂荚木，所以现在那棵树可以保留，否则老早在骆驼吃以前已经被别的东西吃掉了。那为着让骆驼能够生存，你看一个皂荚木，等一会儿又是一个皂荚木，等一会儿又是一个皂荚木，难得看见一些的树木。那么皂荚木非常特别，在这种干旱之地你怎么生存？因为根本是根处于干地，你知道吗？那个地通路是干的，你怎么可能有水分呢？所以很稀奇，神创造的时候，这个皂荚木的树木，这个树叶很特别，它所有的水分呢，几乎都是从空气中来吸取水分的，不是从地里面吸取水分。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个旷野没有生命的地方，你能找出生命的，而且生命能够存在，生命能够存下去。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当初神让他们经过40年所在的地方。40年之久，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在这个旷野里面，从一个山头转到另外一个山头，到处你找不到人烟，到处找不到水，到处你找不到生命，你所面对的都是一块岩石，再加上一块岩石。我记得我们在西乃山下还吃了中饭， 那那一次弟兄姊妹稀奇的，这个那个地方呢，你只要在阳光底下就是热的，你只要不在阳光底下就冷得不得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让我们记得，这个是个游玩很好的地方，但是你不愿意住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那里。我们那些法师的人兴奋得不得了，东拍照西拍照，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住40天，但是以色列人在那一住就是40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进旷野40年之久，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穿。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他说他们就是不能相信，为什么神能够把红海分开，叫以色列人经过？他们忘记有一个神迹比这个神迹更惊人。你可以一夜之间让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然后到了红海旷，但是问题在这里，旷野什么地方有尼罗河？旷野没有尼罗河。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而没有被消灭？弟兄姊妹，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大的神迹。以色列200万人，他们的的确确是本来替法老做奴隶，这个历史上都知道。然后他们的确离开了法老，他们的确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结果呢，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他们没有灭亡，他们应该通通倒闭在旷野里面才对。他们怎么生活？哪里来的水？哪里来的粮食？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都带着干粮，都带着粮食。没有几个月，他们所有从以色列带来的粮食通通没有了。现在他们要水喝，现在他们要粮食。弟兄姊妹，40年之久，你看见神供应他们，神养育他们。我当你回过头来看这以色列人40年，你的感想是什么？你要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能从旷野里面经过，没有第二个解释。这里没有天然的尼罗河可以依靠。如果以色列人经过40年而能够活着，而且经过42战他们仍旧能活着，他们一面经过旷野，一面要受神的训练，从一战到另外一战，他们需要修42个课，都是必修的课，没有一个课是选修的。你一面要经过，一面要上学，弟兄姊妹，神就是把他们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因为神要训练他们，神要给他们看见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神要让他们看见说，你在世界上活着，你靠你自己的聪明，靠车靠马，但是如果你要走属灵的道路，弟兄姊妹，迟早你要看见基督徒的每一步路都是神迹，基督徒每一步路他的供应都不是从尼罗河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的42战，就是证明说，神让我们摆在旷野里面，每一步路都是神的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呢？你记不记得？如果你就出埃及记的话，我想你们在座有很多人都出埃及的。你们如果都出埃及，你们应该给神迹下个定义，对不对？我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天晚上在一起读创世纪，读出埃及记。那么你们读过了出埃及40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神，什么叫做神迹。你们如果读，我不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那么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读到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迹。神迹原来是神的指头。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什么时候神动了指头了，这就是神迹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是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没有别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干预了，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了，这就是神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学这42功课，今天我们怎么经过这42战，弟兄们，你如果回过头，你就知道一切都是神迹。 每一步路每一站你看见都是神的指导。现在你就能认识神的作为，现在你就能认识神在我们一生的路上是怎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认识。